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嗨，大家好，今天凯川给大家带来一个童话故事。话说一只小羊迷路了，被一只狼发现。狼当然不会放过这顿美餐，但它又不想表现出那种野蛮的样子，就开始通过找理由来说明他吃小羊是有道理的。首先他问小羊说，去年你为何骂我？小羊说，没有呀，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呢。那你为何要偷吃我这地界上的草呢？小羊发着抖说，我只想找妈妈，哪还有心吃什么草呢？那你为何走到我家门口？我这不是迷路了吗？狼恶狠狠地说，我说什么你都有理，就冲着你这么顶嘴，我现在就把你吃了。其实生活中，自己心中已经决定要做的事儿，有时呢，明明知道是错的，因为内心确实有挣扎，但又不想去做对的，也不希望自己的内心不平安，所以就找许多的借口说服自己。说到底呢，就是我们究竟拿什么作为决定对错的标准？有人说是拿自己的良心，但岂不知自己的良心早已经变质了，不良了。狼吃羊，无论找的借口多么光冕堂皇，其实狼心里早有主张。因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欢迎宋恩牧师、雪伦师母，凯传和听众朋友们都在这里等候你们。上一次在听你们分享的时候，凯传也觉得特别好笑。我不是说所有的，但是有一些女生真的是会出过车祸以后，或者是她们本身天生就是没有什么方向感啊、胆子小啊，都会在旅行的时候非常的紧张。那师母和牧师也是两个人曾经出过车祸，那就更加会引起精神上的紧张。那上一次就讲到你们二位怎么样的能够哈来克服这个在路上旅程中的心理的这种紧张啊，有一些方法啊，也有一些措施。当然我们在旅行中就是有很多的防范，还是会有问题的哈。那继续来分享你们的旅程的故事好吗？
有一次我们就遇到我们要去探访，哎，在路上就出了事情，就遇到迷路，就找不到过去。
那我们出发点就设好 GPS， 按照地址这样走，只走走走走开，就已经快开到他的那边住的地方的时候，就发现说怎么此路不通， GPS 上面导引到我们去那条路根本到不了他们的家。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绕来绕去，就觉得说哎，没有错啊， GPS 一直叫我往那边走，可是那边就是不通，那只好停下来打电话问他，他就很讶异说没有，他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他说他们就是 走哪一条哪一条路。我说哦，那我就相信他了，因为他每天都回家的嘛，那我的 GPS 有可能会错的嘛。那我就按照他讲的开始在附近找他讲那条路呢，乱摸乱摸，哎，真给我找到了。他一旦进去他的小区以后，那就很容易了，很快就到他住的地方。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住的那是一个公寓的那个区，所以呢，也许就是他们在这个维修这个公寓的时候，他们重新加了新的那个 fence 那个围栏，把路都 block 起来，所以原本的路，他的路原本是可以通的，但后来加上 fence 就不通了。
对，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呢，那还要探访，对不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哦，停在他们家门前的停车场啊，先停下来，然后呢，得先处理一下夫妻关系啊。啊，那时候很尴尬，因为人家太太已经把这个午餐都做好了哈，哎，等我们一早上，对不对？然后就热腾腾的等着我们去进他家去吃嘛哈。那先生就来停车场看啊，然后我们就给我们15分钟。然后就让他先回去，然后我们就在车上处理一下。好，这很难啊，对不对？压力很大、啊。如果互相指责的话，15分钟就不够了嘛，对不对？那时候就尽快的就要立刻道歉，立刻和好，立刻恢复和睦，立刻完成合一解决矛盾的过程。那所以我们然后呢，才能够用一个崭新的心情啊，而不是带一肚子的情绪的垃圾。啊，去探访人家哈，结果被探访的结果还要去安慰来探访的人，那不是很尴尬吗？
就在路上很多会有一些你没有计划或者你没有预期的事会发生嘛，这是没有办法去防范，能够做的尽量做，但是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还是要去面对，还有就是去处理情绪，情绪处理好事情才能处理好。所以就像刚才薛仁讲的，我们先停下来，不急急忙忙到进去探访，我们自己都没有预备好，都没有合一，那我们探访的果效就会打折扣，甚至有可能负面的效果，还要他们来安慰我们。刚才他讲不是去互相指责是谁怎么样，而是是沟通的情绪啊。他沟通说，当我找不到路的时候，他里面那一种的沮丧跟失望啊，或是那种害怕跟焦虑啊，然后去明白他在想什么，那他也明白我那种也是非常茫然，为什么 GPS 带我们到一个死路不通的路上面去呢？就是我们能够互相的去明白对方的情绪，然后接纳对方人讲的话语啊，言语上面，我们的情绪上面，我们用的语气都可能会在那个时候火上加油更糟糕，所以为那个来道歉，然后和好，然后我们才可以恢复这个关系，又再一起同心的去做主的工作，去探访，去安慰造就，才能够让这个家庭都感受到说从神而来的，透过我们带给他们的祝福。我们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也跟他说，哎，我们刚才吵了一架，车子上发生什么事情，跟你说等我们15-20分钟，我们就在处理我们的情绪。他们也有他们的夫妻的关系在冲突嘛，那他们说，哎，我们也有，我们也怎么处理。这也是可以看到说我们的透明敞开也可以帮助他们去有更愿意去寻求帮助来解决夫妻冲突。
我觉得旅行真的是很锻炼人的事情，你自己经过这一招就可以体会到为什么亚伯拉罕出乌尔碰过这么多的事情，然后每一件事情都是经历神的一个考验，都是对我们自己跟随神的锻炼。那我们出来第一站的震撼教育就是被加拿大的海关遣返，不是人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那我那个当下也是很震撼啊，神啊，我们已经寻求了这么久哈，那你也给我们那么清楚的印证，那也有教会要聘我们了，为什么忙了半天把东西运到了加拿大，然后人坐了飞机下来不给我们进海关呢？就被移民官挡在门口说这不行那个不行的，那你到底是不是要带我们来加拿大啊？好不容易来了，你又这个门又挡住了不让我们进去，那是几个意思啊哈？虽然我们觉得神不会犯错哈，我们知道神不犯错，但是你去经历到跟相信又坚持这个信念是很难的，有碰到事情的时候，这就是对我们信心的根基的一种考验嘛哈。这个经历带下来的后果是蛮严重的。那我们在加拿大的海关一开始呢，是可能是因为半夜的原因，我们带了一只猫嘛，这个官员呢他看到那个猫的身份证明啊，他大概累了哈，就听 cat 听成 car 啊，以为我们带一台车进海关，他就惊了， 马上全身警报，他就想起来，就开始检查我们所有的行李啊，开始带进小房间开始盘问啊哈，然后最后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说我们没有先做一步，就是通知加拿大在台办事处说我们这次来不是旅行是工作。我说这很严重吗？很严重啊。他说那怎么办？我可不可以现在申请？不行啊。那我可不可以退到美国或其他国家来申请？也不行，一定要原机遣返，24小时之内要原机遣返，还把我们的护照给扣住了，不让我们走啊。那时候就很无奈了，就很无奈了。然后呢，牧师也来了，哈，长老也来了，他们费尽这么大的心力，好不容易找了一对传道人夫妇要来这边开拓教会，怎么大门口都进不来呢？他们就聚集在牧师家，开始拼命的祷告，寻求神，主啊，我们怎么办啊？有牧师找这个律师的会友去查询相关的法律条文啊，说这没有错啊，你们其实是可以的啊，这样那样的。
碰到这个完全没有预期的，而且是一个很大很严重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夫妻怎么样去面对，而不是互相的指责，然后就落入到那一个冲突里面。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经历过来以后，希望跟大家一个分享。那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都能过的话，如果其他一般的夫妻你们在碰到一些小小拦阻啊，也不要这么马上就上火啊，想到我们都被遣返了。当然海关算是也给我们一点通融，说那今天我们就让你留在这边海关这边这么辛苦，连一个真的像耶稣讲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啊。他说让你就跟着这个教会的长老去他们住一个晚上，第二天要必须带回来在海关里面，但是你护照就扣着啊，让我们就算是24小时进入到加拿大的短短的旅程。我们第二天早上去的时候，他还是坚持我们要回去，他说我可以本来按照规定的，你们就是会留下记录，这个记录对你们很不利，甚至有可能影响到你未来一年都不能再进入加拿大。哇，这严重到人家请我们来牧会的，来开拓的，一年都不能进来，那不就完蛋了吗？人家不可能这样等我们一年嘛。属了事工也不能因为这样耽误一年。但是呢，谅我们是初犯，而且我们的确不晓得事件，不晓得这些规矩。他说我当作你们这一次入境申请取消，我取消你的申请，当作你们没来过，但是呢你们就要回去，我可以要求原来带你们来的那家航空公司带你们回去，但是以后你们就大概就是你们再也没办法从那家航空公司买到机票，你们上了他的黑名单，他们会拒绝你的订票。所以也感谢神的教会的长老马上就决定啊，好，再增加一点预算，重新买一张单程票让我们回去，不是要那个海关命令航空公司带我们回去。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回去，其实在这过程当中真的是很难，就像薛仁讲，他本来就不想来加拿大，现在来碰到这么大，这门都没有办法进去，就要被赶回去，实在是。而且我们之前转机从台湾到加拿大第一站那个不是个大城市，所以呢我们要24小时，已经24小时的转机的时间，然后又要在24小时内原机再遣返，要在24小时回去，你像72小时没有办法好好休息。还有他中间让我们出去住了一个晚上，要不然我们可能就更是精力交瘁，就是很累很累，真的很累。所以这个状况下面，我们也看见上帝给我们恩典。其实雪人那时候一直在哭，一直在掉眼泪，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我自己里面是六神无主，就是祷告，真的很多祷告。刚刚讲过，每个粤语堂、国语堂、英文堂的牧师都来了，都来机场跟我们一起祷告，然后也说回去发动，在他们的会众当中也发动祷告。所以后来我们回头看这件事情，每个那牧师都说这件事情给我们最大的帮助，我们就要开始很迫切的祷告，开始经历到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解决。首先感恩的就是他取消我们入境的这一次申请，所以我们没有留下后来任何记录，这样也帮助我们之后再申请枫叶卡、申请公民减少很多麻烦，要不然我们要重新解释说为什么我们被遣返。所以从严格上来说，我们没有真正被遣返，虽然我们身体是这样来去了一次，但是记录上没有。当然我们后来发现上帝让我走这一招其实有他很美好的心意，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说夫妻要一起侍奉， 刚出国门要踏进加拿大别人的国门的时候就出了问题，怎么办？好，能够在当中去看见学习，很难过，很焦虑，很伤心，但是因为依靠上帝，我们有共同的信仰，真的帮助我们去走过那个时期。
神箭，
不知道朋友，你们在生活中有没有观察到这样一些现象？比如有的朋友如果买了一些蔬菜水果，里面有好的也有快坏的，那是应该先吃坏的呢，还是应该先吃好的呢？一种想法就是认为本来就快坏了，就要赶紧吃啊，把好的放在冰箱里留下，不过当坏的还没有吃完呢，好的却又已经因放时间长了也变坏了，最终好的新鲜的也没有吃到，吃的全部都是快要坏的。但换个角度，虽然坏的若不吃可能会浪费丢掉，但却真的吃到新鲜的食物也更有利于健康。就是如此简单的换位思考，不同角度的观点啊，也会让家庭中的硝烟弥漫，因为有一方可能就是心疼钱，而另一方呢是在乎命。观点的不同会让人的生活目的、生活态度完全的不同。即使是相信耶稣的基督徒，当按神的话在现实生活中行的时候啊，却发现身边有许多事让人困惑不解。特别看到那些不信神的人飞黄腾达，事事顺利，是否会心中暗生嫉妒，觉得他们才是人生赢家？有些人并不相信神，但日子却过得轻松愉快，虽然他们自私自利，但他们却是身体健康，平步青云。他们眼中根本没有神，那神为何不出手呢？这样的问题绝不稀奇。打开圣经诗篇73篇，原来那时在相信上帝的以色列民中的领袖级人物亚撒也有此问。诗篇73篇，亚撒写道：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当世人看到这些不信之人在世上的生活时，他心中实在不明白为何恶人不遭报，好人却遭难呢？不过当世人进到神的圣殿之后，他站在了神的角度来看，一切事情完全不同了。17节接着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神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看见。当我们站在世俗的角度所看到的是以欲望为中心的世俗世界，世人虽亨通，但是来自世界，情欲、魔鬼、暂时的亨通并不真实，也更谈不上永久。当死亡来临，就开启了他们真正受神审判的大门，所以他们极度恐惧死亡，即使活在亨通中，仍然心中毫无平安。站在人的角度思考，带来许多的困惑，但神的儿女却可以站在神的角度来看世界。诗人真正的看到了永恒祝福与今世短暂的享乐之区别。人人都要面对死亡，当人面对死亡时，一切的答案都终将揭晓。基督徒不是一群厌世的家伙，正因为基督徒的不怕死亡，向往神国的永恒，才能真正用现有的生命活出价值，荣耀主名，拯救更多灵魂，才能有极大的动力走完艰苦人生的旅程。因知永恒美好在前方等待，才真正可以像诗篇73篇26节所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阿们。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熟悉中国民间音乐的人，一听到这个旋律啊，一定不会陌生。当然，如果您看过电影《黄飞鸿》，就更会想到那首《男儿当自强》的电影插曲了。其实，这个能令人朗朗上口又热血沸腾的曲调，是采用了中国的古曲《将军令》的琵琶曲的主要旋律。当然，您现在听到的并不是电影插曲，而是由于丹白牧师作为敬拜讲道后为基督徒们创作的回应诗歌。诗歌借用了这首曲调的雄壮，使人联想到在圣经以弗所书第6章，保罗鼓励劝勉每一位神的儿女要穿戴好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成为神的国度的精兵强将，为福音的缘故去到世界各地各方， 拯救失丧在罪海中的灵魂，让基督徒们用自己的信心所成就的行为努力传扬福音，能够成为这个黑暗世界中的盐和光。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